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中国共产党通过港版国安法破坏了香港的民主法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决定对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立法，破坏了香港自治，这个本来就是中国最伟大的城市之一。蓬佩奥称，北京多疑和对他的人民的恐惧，使他剥夺了香港成功的根本，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蓬佩奥还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再次表明中国政府不会遵守承诺。蓬佩奥说，中国共产党承诺给予香港人民50年自由，但只是给了他们23年。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北京还违反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的协议。他还指出，美国不会对香港的遭遇袖手旁观，华盛顿已经对破坏香港自治的官员实施了签证限制，并宣布停止对香港出口美国生产的军用设备。他说，美国将会继续与热爱自由的香港人民企在一起，并对北京对言论、新闻、集会自由及法治的攻击作出回应。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推出动议，允许可能遭受港版国安法迫害的香港居民在美国优先避难。美国参众两院6月30日推出各自版本的香港安全港议案，允许部分香港居民以第二优先的身份在美国申请避难，躲避港版国安法的迫害。众议院犹他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康熙恒介绍话，香港安全港议案的同时将会简化香港居民避难申请人的来美国的程序，为面临危险的前线活动人士开启避难通道。香港安全港议案建议允许因发表政治言论或和平参加政治活动而遭受到迫害或对迫害有合理恐惧的香港居民以第二优先的难民身份在美国申请避难，包括已经被正式起诉、拘留或定罪的香港居民，以及他们的配偶、子女和不是中国公民的父母。英国同20多个西方国家星期二6月30日敦促中国重新考虑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尊重香港自治与自由。他们还敦促中国尽早允许高级专员有意义地进入新疆。英国驻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大使布莱斯韦特布瑞斯威特代表法国、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27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宣读联合声明。声明中说，我们深切关注有关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的实施，对香港人的人权有明显的影响。声明中说，在没有香港人民、香港立法机构或司法机关直接参与的情况之下，制定这样的法律是对一国两制的破坏。美国传染病专家警告说，如果美国人不采取措施控制疫情，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可能会达到10万宗。他还表示，不能够保证美国将开发出一种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美国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主任佛契星期二6月30日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他非常担心，因为他可能会变得非常之差。他还说，我们现在每日新增大概4万多宗的确诊病例，如果情况未有好转的话，如果我们每日的新增确诊病例达到10万人，我亦都不会感到惊讶。我不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测，但这个将会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佛契对目前的情况不满意，他说，如果你看看新病例的曲线，就会发现我们正在走错误的方向，所以我们真的必须要采取行动，必须迅速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看到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世界、对美国的打击，他对中国越来越嬲。特朗普星期二6月30日晚间在一则推文中说，当我看到这场大流行在世界各地肆虐，包括对美国造成巨大伤害，我对中国就越来越嬲。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亦都能够感觉到。全球累计新冠病毒感染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死亡人数超过50万，其中1/4出现在美国，而且疫情在美国有恶化的趋势。 美国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主任佛契星期二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他非常担心，因为情况可能会变得非常之差。他说，我们现在每日新增40,000多宗的确诊病例，如果情况没有好转的话，如果我们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100,000人，我不会感到惊讶。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在美国的专家学者对有关北京宣布推出港版国安法之后的反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七一大游行首次被禁止，多名民主派议员以个人身份呼吁上街反对国安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日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3周年，亦是港版国安法正式实施的第一日。香港警察日前就以新冠肺炎的限聚令等等的理由，17年来首次反对民阵发起的七一大游行，上诉亦被驳回。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星期二晚就宣布没办法举办七一游行，并且向公众道歉。多名民主派人士在上诉被驳回之前就宣布以个人身份共同发起七一游行，主题同民阵相同，都是反对港版国安法以及坚持五大诉求。香港警方就估计星期三大批市民在港岛聚集，预留6000警力和水炮车去戒备，又说如果有人举港独旗帜和口号的话，可能会引用港版国安法去执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即是6月30号朝头早，在北京表决并且全票通过订立港版国安法，直接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港实施。法案通过之后没有即时公开具体条文，立法过程亦都只有短短一个月左右，期间没有在香港向公众咨询，完全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是史无前例的做法，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由民主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2003年发起首次七一大游行，反对港府当年就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估计有50万人参与，令到立法程序搁置。之后民阵每年就不同的议题发起七一大游行，都有数以万计市民参与，成为香港人每年一度发声的重要场合。今年民阵以坚持五大诉求、反对国安法为主题，向香港警方申请七一大游行不反对通知书。警方日前以武汉肺炎限聚令等理由，17年来首次反对民阵发起的七一大游行，星期二晚上提出上诉亦都被驳回。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星期二晚会见传媒，宣布无法举办七一游行，并且向公众致歉。岑子杰又表示，知道不同人士星期三有自己的决定，找到不同的地方大减价行街，民阵尊重每一个个人自己的决定。
民阵已经讲了，民阵没办法去举办听日的游行，我们尊重所有市民的个人决定，希望大家保重，最重要是不流血、不被捕、不受伤，聪明而行。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在庞大的恐惧底下继续努力去迈向我们的五大诉求。
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多个自决和独派组织宣布解散香港的组织成员和停止运作，部分转移到海外继续运作。岑子杰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民阵能不能够仍然存在亦都是疑问，他预告下个星期会宣布后续行动，希望香港人务实前行，不放弃。
大 但是民陣在過去裏面，我們都一定一直在想，是不是限聚令底下我們就沒得去做行動呢？民陣已經去有一些計劃，但是請容許我是下星期才去公布，因為過了今日之後，民陣還存不存在呢？是一個疑問來的。我不想我去公布了一個遊行，但到其時民陣已經不存在，我們沒有辦法負我們的責任。
民陣副召集人陳浩桓聯同民主黨主席兼立法會議員胡志偉和多名民主派區議員星期二中午在終審法院會見傳媒，他們認為遊行上訴一定會被駁回，宣布以個人身份共同發起七一遊行，主題和民陣相同，都是反對港版國安法和堅持五大訴求，但是遊行路線就改為由銅鑼灣東角道遊行到中環遮打道。陳浩桓呼籲香港市民團結一致，不論膚色、種族、宗教，一齊上街反對港版國安法。他強調七一遊行是以和平的方式表達意見，呼籲警方克制。陳浩桓又表示，他們是以個人身份出席遊行，他和其他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都知道會有被捕的風險，但是他強調香港人不能夠怕，否則將會漸漸失去自由和權利。
今次我們希望香港市民能夠團結一致，不論種族、不論膚色、不論宗教、不論任何的背景和階級，一齊上街反對這個國安法。我們明白反對要去撤回是非常非常之難，但是香港人是必須要表態，必須要發聲。我們同時亦都呼籲警方尊重基本法第十七條的憲法權利，俾香港市民能夠和平有秩序咁樣表達我哋嘅訴求。今次嘅行動，我哋係會和平表達我哋嘅意見，遊行到去終點。我哋呼籲警方能夠克制，亦都呼籲全香港嘅市民能夠一齊參與。
胡志偉表示，港版國安法未公布具體條文，但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通過。他分析港版國安法有凌駕性，破壞一國兩制，而且在中國國內的標準，國安法不是保護主權安全，實質上是保護政權安全，侵害個人自由。
實質上就是以言入罪，實質上就是要控制思想、控制言論的一個工具。所以大家見到在內地追查真相的譚作人，或者維權的是黃全章律師，又或者 是這個宣揚這個的是零八憲章的劉曉波，通通都是被控以煽惑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呢，是入罪的、入獄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很清楚見到國安惡法根本就不是講緊乜嘢嘅主權的問題，實質上就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為了是要令到社會禁聲、滅聲之下的手段。
胡志偉形容港版國安法有如大石砸死蟹，希望香港人見到就怕，不敢發聲。他認為七一遊行是非常之重要，代表香港人不接受港版國安法。
明天七一遊行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原因就是國安惡法大石砸死蟹，就是希望我們香港人看到就怕，見到就怕，然後就不出聲，做了鵪鶉。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香港就會變成一個好像在內地八九六四之後向錢看的城市一樣。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絕對不是香港市民所期望我們能夠擁有核心價值和國際文明社會接軌的一個國際城市應該有的一個表現。所以明天七一遊行其實就代表了我們絕對不會接受國安惡法。
一批網民星期二中午在中環置地廣場發起和理 lunch 行動，反對港版國安法，呼籲市民參與七一大遊行。有人高舉香港獨立的旗幟，並且高呼口號：
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沒有報酬，只有暴力。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朝头早在北京表决并且全票通过订立港版国安法之后，超过12个钟头，香港政府晚上大约11点刊宪，由特首林郑月娥签署正式实施，并且公布具体的法案内容。港版国安法第20条提及，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旨在分裂中国、破坏中国统一的行为，无论是不是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即属犯罪。多间香港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指，星期三在街头如果看到有人挥动香港独立的旗帜或者高呼相关口号，警员会在可行的情况下先行警告，而任何警员都可以执法，之后调查如果涉及违反港版国安法，会交由新成立的中国国家安全处人员跟进。警方评估星期三会有大批市民在港岛聚集，预留了6000警力和水炮车、锐武装甲车等戒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落幕，备受全球瞩目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以全票162票获得通过，有关消息立即引起了国际强烈反应。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发声，严厉谴责北京强行推动港版国安法，并且表示美国将以更多的制裁去作出回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不是国家安全法，这个就是对香港有香港人自由的打压。他很担心北京紧接下来将会依据刚刚通过并且立即生效的港版国安法作为围捕民主派活动人士的藉口。霍利表示，他要再讲一次，这个不是法律，这个是一块为了掩盖打压行动的遮丑布，这个就是北京威权政府，这个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这个是一群用强权统治的暴徒恶棍，他们根本不敢让他们的所作所为曝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真是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北京的做法符合了他们一直以来是对香港发展的担忧。
This is a continuing effort by China to have a strong.
梅伦德斯对美国之音话：中国一直以来持续努力要控制香港，要削弱香港成功的自治，并且系对香港人施加佢嘅影响同埋意见。为了赶在7月1号香港政权移交23周年纪念日之前通过这个法案，中共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手段加速推动港版国安法，从5月底提出到6月底获得通过，这项的立法仅仅是花了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香港人大代表丝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突然在第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面提出要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的议案，绕过了香港立法的机构，避开了对香港各界和民众进行广泛咨询的正常程序。整个的立法程序十分之诡秘，草案星期二通过并且生效之后，一直到星期二的深夜，港版国安法全文才完整公布。在过去一直以来香港爆发争取民主自由抗议活动当中，多次为香港发声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亦都发表了声明，谴责北京强行推动港版国安法，声称这项法律等同于香港一国两制的死亡证明。佩洛西在声明当中表示，北京这项所谓国家安全法在香港从英国移交政权给予中国23周年前夕通过，亦都标志着一国两制已死。佩洛西在声明当中还呼吁国际社会同声谴责北京强推的这项法律，他说这项残暴而且是广泛的法律的目的是威吓、恐吓以及是镇压那些和平争取自由的香港人，那些自由是他们曾经被承诺所拥有，所有热爱自由的人必须要联合起来谴责这项法律，而这项法律加速了北京多年以来对香港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攻击。佩洛西还呼吁特朗普总统依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及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施加制裁，包括限制签证以及是经济惩罚。资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宁则是对美国之音表示，港版国安法生效上 显示一国两制已经不复存在，美国亦都唔排除采取更多嘅制裁施予回应。
Obviously, the idea that they would have two systems, that's gone by the wayside.
科林话：显然呢一种佢哋会坚持两制嘅想法已经系彻底被弃掉。呢个嘅一制，一个铁板，一块嘅威权制度，剥夺咗人民嘅基本人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呢啲都系香港人曾经所享有。科林继续表示：呢个显然系一个非常之唔似样嘅事态发展。佢认为大家亦都会睇到。国会将会以制裁作出更多的回应，试图让中国共产党相信这样做的成本是提高。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表示，港版国安法强行上路，最令他感到担心的是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将会受到打压。
Round up and arrest pro-democracy activists and hold them in indefinite detention like they do on the mainland and...
鲁比奥表示，佢嘅担心就系民主派活动人士将会被围捕，亦系逮捕，将佢哋无限期咁关押，就好似佢哋喺大陆所做嘅咁样，甚至系永远拘留佢哋。呢、这个就系佢最主要嘅担忧，最直接立即嘅担忧。佢紧接住话，佢认为大家必须要非常之谨慎嘅关注下一步会发生啲咩事，特别系针对嗰啲团体以及个人。佢系非常之确定中国政府将会喺法案通过之后嘅最初几日嘅时间里边，将锁定嘅目标嚟做示范。霍利真系强调，北京嘅呢项举措已经足以让寒蝉效应开始喺香港发酵。
Any citizen of that city who dare say anything that does not perfectly fit with and kowtow to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霍利表示，这个城市里面任何敢说不完全符合北京威权说话的公民，现时亦都必须要彻底迎合北京威权政权，并且向他们叩头，这个是很悲哀的一日。霍利还说，美国政府下一步将会是密切关注港版国安法的执行情况。霍利表示，他们通过了国安法真的是别无选择，但是美国将会密切关注，中国是如何实施。如果这个演变成为是民主倡导者的围捕，并且结束香港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是宗教自由，美国是将会倾力使用所有可用的手段、制裁以及是外交工具。美中两国正在因为香港议题而再次激烈交锋。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五发表声明宣布，对破坏了香港高度自治以及限制的人权的中国共产党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当中表示，特朗普总统承诺要惩罚对剥夺香港的自由负有责任的中国共产党官员，而在今日大家正在为此而采取行动。蓬佩奥在声明当中宣布，对被认为是对破坏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香港高度自治，或者是对破坏香港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负有责任，或者是共谋参与破坏的现任以及前任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而随后北京亦都宣布，将会对所谓在香港问题上面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对于可能被中国限制签证甚至面临制裁，梅乱德先说他一点都不担心。梅乱德斯表示，他对被那些国家制裁感到荣幸，他是被俄罗斯制裁，他亦都被委内瑞拉以及其他的国家制裁，那些都是威权政权，所以他一点都不担心。鲁比奥即毫不犹豫地回答话，他亦都不担心，反正他们近期是没有计划要到中国去，他不觉得这个会是一次良好的访问。科林真的认为，北京的反应其实可能透露出他们担心情况会继续恶化。霍林话：佢哋将会所有嘅事情都视之为系对政权嘅威胁，对佢哋而言，呢、这个就系佢哋嘅全部。佢哋有啲反应其实系相当微不足道，可能代表佢哋担心情况会再升级。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港版国安法条文公布正式生效之后唔够两个钟头。多名西方学者和活动人士已经急不及待举行网上研讨会，窥探分析条文的细节。他们惊讶发现，这个法例不单止针对香港人，任何在香港境外的非香港居民亦有可能会被视为触犯有关的法律。有美国学者声言，日后出国都会小心行程，避免途经同中国有签引渡协议的国家，恐怕会被押解到中国送终。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号星期二通过港版国安法，将法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之后，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当日晚上11点钟公布一共9800字的条文全部内容。一直关注事态发展并推动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香港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随即举办了一场网上的研讨会，窥探分析一个新鲜出炉的法例条文对香港即时的影响。香港民主委员会与受邀交流的学者嘉宾发现，港版国安法针对不单只是香港人，远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或者是在纽约的他们亦都受到法例约束，不理你是不是香港人，是不是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又或者你是不是身在香港，只要香港执法人员今后根据港版国安法认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判定有关人士行为触犯了这条法例，就可以作出执法的行动。港版国安法第38条列明，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适用于本法。长期关注中国政治的著名学者、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在研讨会上分析，第38条看上去行文粗疏，但其实草拟者精心部署，目的就是要制造寒蝉效应，使民者恐惧。他说，
I would take it fairly seriously that if I travel to a country that has an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China, they might use, Interpol put out a red letter notice on me。
黎安友说，我肯定会严肃看待这第38条，如果我将来出外旅游的时候会留意某些国家是不是同中国签订了引渡条约，会尽量避免途径，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指示国际刑警将我引渡到去中国。黎安友续说，他的恐惧源于中国科技公司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的事件。他表示，中国政府近年很聪明地从美国政府学习了很多的做法，从发表旨在批评美国的人权报告，到最近宣布制裁不发签证给损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美国人，这些都表明了促使其他国家押解美国人去到中国受审并非是没可能的。赞同上述讲法的另一位讲者，目前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担任全球研究员的戴大维话，港版国安法条文公布后的条文清晰显示，它根本就不是使用普通法下的法律语文撰写，与国际标准背道而驰，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凌驾并摧毁现有香港基本法，使之成为香港特区今后至高无上压制人权自由的宝剑。戴大维担心新法实施之后，香港将会步入新疆和西藏的后尘，基本人权会受到大幅限制，与基本法原有的承诺越走越远。他抱怨说，造成今日的局面，香港特区一众高官难辞其咎。
And that is the failure of Hong Kong officials to defend Hong Kong's autonomy. I think that's at the heart of all of this. I think Sharon suggested and didn't elaborate much, but suggested that this could have been, Hong Kong need not b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protest.
他说，香港政府官员在维护自治方面彻底失败，才是这一次事件推行港版国安法的问题核心。只要中国早年兑现双普选承诺，香港去年就不会出现持续性的大规模抗议社会运动。香港官员一直都没有反映民意诉求，而家中国更加倒行逆施，香港社会未来只会更加不稳定。出席研讨会的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经常亦都加入开玩笑地讲，讲者中他本人、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许田波和这次论坛的主持人、香港民主委员会行政总监朱木文均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不理他们是否拥有外国国籍，都难以逃出港版国安法的魔掌。他最担心的莫过于条文的模糊和滥用。他说，
It could simply be my my open letter to Carrie Lam saying step down now. So I think that it is both at a legal, is exposing us to very permanent residents and non-permanent residents to the very severe penalties under the law of.
谭敬常话：港版国安法肯定可以适用于我哋身上，我哋睇穿咗中国政府点样喺内地胡乱套用国家安全概念，咁将来喺香港实施时候啊，佢哋可以同样地指出一啲批评，或许只系一封公开信呼吁林郑月娥落台，亦都可以被解读为危害国家安全。谭敬常继续话，当局将香港境内境外人士不加区分，全部归纳喺港版国安法管辖之下，佢目的就系要一次过恐吓所有人，而且切断目前国际社会对香港嘅支持。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许田波注意到，喺呢一次国安法争议嘅过程中，香港社会已经严重倒退到去中国大陆社会盛行嘅氛围，亦即冇保持沉默嘅权利。
But also, people have even lost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his is why in the last month we've seen blankets of people in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so the situation can be really bad.Whether or not Hong Kong is going to be like more like Shenzhen and Shanghai or Tibet and Xinjiang, I think it's very much depends on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他解释说，这个正是我最大的担忧之一。看看过去一个月，香港社会上出现排山倒海式的支持国安法表态，讲明了如果不支持，就是站在反对派那一边，这个都是非常差的局势发展。多位港者最后均认为，香港会否一直沉沦下去，如同中国国内任何一个城市一样，冇言论自由，甚或遭受新疆或西藏般式的持续打压，最终就要取决于国际社会点样去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严厉批评了特朗普总统是一名反复无常的领导人，又指特朗普愿意以牺牲美国的安全去增加他的连任机会。博尔顿对总统的不当行为进行指控，白宫就对博尔顿作出回应，抨击博尔顿是骗子和泄露机密信息的叛徒。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的报道。
约翰·博尔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总统是危险亦是反复无常的，并且说总统非常之愿意对对手国家作出是对美国有害的让步，以提高他的政治地位。
He is constantly on the verge of succumbing to the temptation to sit down with the
博尔顿表示，特朗普是处在屈服于同阿阿图拉坐低落嚟嘅诱惑嘅边缘，就好似佢想同金正恩坐低落嚟嘅一样。博尔顿曾经做过18个月嘅特朗普嘅国家安全顾问，好多研究对外政策嘅人认为，佢毫不妥协咁鼓吹经济同军事压力以对抗国家安全威胁嘅做法系太过极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分析师迈克尔·奥汉隆表示。奥汉隆话：约翰·博尔顿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基本上都是错的，因为大家都通常看不到真的是被逼到墙角而投降的极端主义政权。博尔顿反对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反对和阿富汗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他在特朗普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报复击落一架美国侦察无人机之后，在去年9月份是离开白宫。在伊朗支持的团体在伊拉克发动袭击造成一名美国承包商死亡之后，博尔顿后来支持特朗普在1月份的命令发动无人机袭击，打死了一名伊朗高级将领。博尔顿在他的争议的新回忆录《事发之失白宫回忆录》当中是指责总统为了他的政治利益而危害国家安全。他说特朗普明确要求习近平购买美国农产品以帮助他赢得连任。他还表示总统纵容习近平建造监狱囚禁100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计划。关于今年较早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弹劾审判的核心指控，博尔顿对美国之音表示，总统确实 不当地扣押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以要求提供有关他的民主党政治对手的破坏性讯息。
The focus on the Ukraine had everything to do with damaging。
博尔顿表示，对乌克兰的关注是关选系特朗普的政治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以及是拜登，这个同腐败问题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博尔顿为自己在弹劾期间拒绝作证辩护，声称这场审判成为了一场极具党派色彩的纠纷，而最后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澄清了对特朗普的指控。特朗普总统称博尔顿的书是谎言以及编造故事的汇编，同时指责这位前国家安全顾问泄露机密信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当中谴责博尔顿是叛徒，因为他涉嫌侵犯美国人民对他的神圣信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6月29号星期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题目叫做《论中国在新疆强制性计划生育和强制绝育计划》的声明，说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和基本的人格尊严完全被无视，并且呼吁中国共产党立即结束这些恐怖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这份声明说，在今日全世界都看到令人不安的报道，作为持续镇压行动的一部分，中国正是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使用强迫绝育、强迫流产和强制性计划生育。可悲的就是德国研究员阿德里安曾透露出的真相令人震惊，并且同数十年来中共的行为相吻合。这些行为表明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和基本的人格尊严被完全无视，他们呼吁中共立刻结束这些恐怖行为，并且请求所有国家和美国携手要求终止这些非人道的虐待行为。美联社今天亦都刊文，他称之中国强制维吾尔族人计划的生育以控制他的人口。美联社又说，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改为鼓励中国汉人增加生育，但是他正是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到削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出生率，作为全面压制穆斯林人口行动的一部分。《大国空巢》这本书的作者亦附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根据新疆统计局的官方数据，2015年新疆出生的所有人口是 36.3 万，到了2019年下降到 20.54 万。咁剧烈的出生人口下滑的确令人震惊，但是他后来又发现2015年的数据不是那么准确，可能被夸大了。美联社说，根据政府统计数据和文件，以及对30名曾经的被拘留者、家庭成员和一名前拘留所教官的采访，虽然个别妇女从前亦都揭露过强迫绝育的现象，但是中共目前的做法比以前更为广泛和系统。过去四年来在新疆的这场行动，正是导致一些专家所称的某种形式的种族灭绝。大国空巢这本书的作者亦附言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新疆出生的人口在五年之中大幅下降，和中国政府做了不应该做的事肯定有关系，这点毋庸置疑。不过仅仅从人口学上面来看，这个结果之中亦都应该包含其他的因素。亦附言又说，其实强制堕胎等计划生育现象2010年之前在新疆亦都存在，2011年就有朋友提醒他，令到他亦都关注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的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的现象，不要以为只有汉人才被强制计划生育。不过亦附言又表示，他认为如果新疆维吾尔族人总体生育水平下降，除了中国政府的因素之外，可能还包括其他的因素，就是首先新疆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近年来大幅上升，2010年实施12年的全国为9年的义务教育之后，新疆的高中入学率从之前的 69% 增加到2019年的 98.8%， 高于全国的 83%， 这样来年轻人的婚育时间推迟了数年，亦这是观念亦有所变化。其次是新疆近年来的城市化率提高了，亦都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生育，再其次就是 中国政府在新疆淡化伊斯兰的信仰，最后中共在2014年到2019年年底之间开办的再教育营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降低生育的作用。美联社说，政府定期对少数族裔妇女进行妊娠检查，并且强制使用宫内器械，强制绝育，甚至对数十万人实施堕胎。虽然全国范围宫内节育器的使用和绝育率下降了，但是在新疆就急剧上升。美联社指出，大规模拘留手续是新疆人口控制措施的靠山，这些既是一种威胁，亦都是对不守规矩的一种惩罚。美联社发现，超生是大众被送入拘留所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除非能够支付巨额的罚款，否则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子女的父母将会被带走。警察突袭住家，寻找躲藏的小哥，恐吓父母。在中国出生的哈萨克人古尔纳奥米尔扎克对美联社说，他生了第三个小哥之后，被政府要求植入宫内节育器。两年后的2018年1月，四名身穿军装的官员来到敲他屋企的门。古尔纳身无分文，他的丈夫原本以贩卖蔬菜为生，后来被政府关了起来。这些军人给他三日的时间缴纳一笔相当于2685美元的罚款，因为他多生了一个小哥。他们警告说，如果交不出钱，他将会被关入拘留所，和丈夫以及其他100万少数民族会客。那些入去的人很多都是因为超生。以上是美国之音宇宙洛杉矶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捷克国会参议院议长维特齐将会到台湾访问，中国批评此举是干涉内政，台湾就表示竭诚欢迎。有学者认为捷克已经出现类似美国友好台湾的政治气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表示对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即将访问台湾表示欢迎。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接受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维特齐议长展现了捷克施勇革命的精神，不畏惧共产党的打压。
他们绝对不会在强权的一个压迫下面屈服，他们认为呢，捷克的一个价值就是自由民主。
欧江安表示，他们绝不会在强权的压迫之下屈服，他们认为捷克的价值就是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的理念，中国越打压他就越想来台湾。欧江安还说，台湾政府对于这样的精神表达最崇高的敬意以及是敬佩，亦都竭诚欢迎维特齐议长是率团访问台湾。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日前亦都表示，台湾同捷克都是自由民主国家，捷克参议院议长是维特齐访问台湾非常有意义，尤其是双方都是从专制过渡到民主，应该有很多值得共同学习的地方。维特齐在6月9号宣布预定今年8-9月间是访问台湾，成员将会包括捷克参议员以及是企业界代表。他还说，中国政府不断阻挠他访问台湾是干涉捷克内政，并且增强了他此行的意愿。捷克参议院5月20号以压倒性票数50-1通过支持议长访问台湾。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王高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捷克参议院以压倒性票数支持议长访问台湾，显示捷克的政治氛围出现了转变，同美国有类似之处。
我们看到，你说像美国跟中国的经贸关系过去也很密切，但是呢，我们看到这几年来，
王高成表示，大家提到过去美国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亦都好密切，但是呢几年以来，美国国会通过好多嘅有台法案，而且都是压倒性票数的通过，亦就是话在国会里边，民主共和两党都一概多数嘅支持同台湾发展关系。王高成教授仲指出，中国大陆一带一路政策对捷克不少的投资，相信捷克亦都在检视相关的成效，而与此同时，欧盟亦都在检讨其中的中国国政策。欧盟亦都在检讨他们的中国政策，不过各国立场并不一致，捷克的做法相当特别，中国会有何具体的反应，其他国家是否会仿效跟进，都还有待观察。台湾前驻捷克代表汪中一日前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捷克和中国的关系渐行渐远，肇因有两个事件。首先是去年三月，他秦往例是受邀出席捷克贸易工业部主办的会议，中国驻捷克大使张建敏即是威胁捷克贸易部长，如果不将他驱离，将会取消中捷双方元首的会面。其次就是捷克首都布拉格市市长贺瑞卜去年三月访问台湾，并且删除同北京姊妹市协定的一中条款，结果中国取消所有同布拉格有关文艺团体的演出，此举引发了捷克官方和民间的不满。贺瑞卜曾经批评中国充满愤恨，并且试图左右捷克的舆论。布拉格和台北在今年一月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成功之后几日缔结为姊妹城市。台湾前驻捷克代表汪中一仲谈到，中国曾经提出投入200亿美元在捷克进行基础建设，结果是未有落实，仲渗透到捷克的科技产业和政府，中国的失信和渗透令到捷克人民相当反感。中国驻捷克大使张建敏近日对捷克通讯社表示，韦德齐议长访问台湾无关自由以及是价值观，而是台湾遵守国际准则的问题，并且再次指责此举是干涉中国内政。针对韦德齐批评中国政府阻挠他访问台湾是干涉捷克内政，张建敏回应，这种的逻辑是讲不通，并且认为韦德齐生活在21世纪，思想却停留在冷战时期。张建敏仲指出，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捷克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捷克对中国出口额是对台湾的十倍。捷克前参议院议长柯佳乐原定今年二月访问台湾，他是不幸在出发之前绝世。媒体曾经揭露中国致函柯佳格，如果成行将会报复捷克的企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冠病毒疫情不单止令到美国意识到医疗用品供应链的薄弱环节，亦为美国政府和科技行业敲响了警钟，进一步认识到在矿物产品上对中国的高度依赖可能对美国的技术业造成极大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在非洲中部的民主刚果共和国扩散，牵动了世界各地对该国矿产供应稳定的关注。受疫情的影响，刚果官员在6月26日宣布，该国重要的铜钴矿所在地卢阿拉巴省暂停手工采矿业者的经营活动。刚果政府一直在试图将手工采矿业者纳入国营正轨。受到疫情影响的不单单是刚果的手工和小规模的采矿部门，人权观察组织在这个之前批评说，刚果的境内的铜钴矿大型跨国企业限制员工离开工作场所，工人担心拥挤的住宿环境会导致新冠病毒加速传播。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乔布莱恩在6月24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面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了钴的全球运输，钴是锂离子电池生产之中的一种关键的矿物。根据美国内政部下属的美国地质调查局提供的数字，世界钴矿产开采量的 70% 来自刚果。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精炼钴产品生产国，大部分上游矿物产品是来自刚果。中国亦都是全球最大的钴消费国，它的消费量的 80% 以上用于可充电电池的行业。矿物开采和运输受到疫情的影响不单只是刚果，国际能源署说，很多国家因为新冠疫情采取的封锁措施提高了清洁能源供应链的风险，占全球产量 12% 的秘鲁铜矿开采活动因为疫情陷入了停顿，南非的封锁中断了全球 75% 的钴产量。钴是很多清洁能源技术和排放控制装置的关键材料。美国商务部在2019年6月4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之中说，如果中国和俄罗斯以一种 延续的方式停止对美国和盟友的关键矿物产品的出口，正如中国在2010年对日本的稀土禁运一样，长期的供应干扰可以对美国和外国关键矿物供应链造成剧烈的冲击。世界银行今年5月公布的一份新的报告说，到了2050年，石墨、锂和钴等的矿物的产量需要将增加近5倍，以满足对清洁能源技术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是美国非燃料矿产进口来源国之中提供矿产种类最多的国家。在2018年5月，美国内政部发布了一份关键矿物产品清单，名单上面的35种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非燃料矿物之中，31种依赖进口，指净进口数量占总消耗超过一半以上。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在2020年最新公布的矿产品摘要提供的数据，被美国政府定为关键矿产品之中至少有8项依赖中国，这些矿产品一半以上需要进口，中国产品在每类之中的进口总量都超过 50%。 美国地质调查局国家矿物信息中心物流料部的总监内达尔·纳萨尔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面说，举个例来说，如果钴的供应被切断，它被用于美国整个制造过程之中使用的工具包括汽车制造业，那么你可以想象对整个制造业的影响以及最终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所以这些会提高价格，消费者价格。美国地质调查局今年一年的公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制造业所用的钴 50% 以上需要进口，中国、玻利维亚、德国和西班牙是主要的来源国。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国，中国政府在2011年将新能源汽车列为七大战略新型产业之一，并且通过政府补贴和国内电池制造商的提供支持。全球锂离子电池市场主要是由日本松下、南韩的 LG 化学、三星的 SDI、 中国的比亚迪和宁德时代等公司主导，预计中国公司产能所占全球比重将在未来更为加强。锂电池行业分析报告说，目前全球计划在2029年新建成的锂离子电池超级工厂数量是115家，其中88家是在中国。到了2029年，欧洲计划的锂离子电池装机量将会达到348个 GWh， 中国的装机量就会将达到564 GWh。 大西洋理事会的布莱恩仲表示，锂电池不单止用在消费品上面，军事用途的范围亦都越来越大，例如通讯装置、空中无人机和地面无人作战的平台。他又强调，如果美国不能够确保对电池原料的获取，将会对美国未来部署新型作战装备的能力构成负面的影响。国会推出多部法案促进矿产品供应链安全，代表西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首席成员曼钦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面警告说，继续依赖于外国供应商的风险应该引起美国所有人的关注，美国应该重点对创新的采矿和矿物加工方法进行投资，开发能够在国内找到的关键材料的可行的替代品，并且实施回收关键材料的明智的政策。所有这些都可以减少美国对外国进口的依赖，同时在美国创造就业的机会。今年5月28日，美国国会共和党籍的众议员迈克尔·沃尔茨和保罗·戈萨尔推出美国关键矿产勘查和创新法的法案，旨在改革矿业许可，推进关键矿物开发技术，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同时是在5月，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提出 本土稀土法的法案，要求对美国稀土产业提供减税的优惠，资助稀土实验项目，要求美国国防部在招标的时候优先考虑美国的矿产公司。5月2日，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尼萨穆尔科斯基率领多名议员推出美国矿物安全法的法案，提出简化审核的规定，批准对矿物回收的相关技术的研发。在去年的7月，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提出名为重塑21世纪制造业法案，目的在于摆脱美国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成立不受反垄断法的制约的稀土矿合作的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为了杯葛台湾监察院长提名人陈菊的人事案，国民党立法委员在他们的党主席江启臣的带领之下，模仿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在星期日的下午以特首方式去自筹占据立法院议场近20个小时，直至到星期一的上午就被民进党立委破门净空，并且夺回主席台之后才告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在占领期间，20多名蓝营立委都要叠着椅加珠铁链固定，使得民进党立委必须动用油压剪断开铁链才得以进入。蓝绿双方仲一度在主席台上推挤多时才划下句号。虽然被请出立法院，国民党仍然坚持不撤换陈菊绝不罢休的立场。党主席江启臣仲指出，蔡英文总统所提出的27位监委提名人中，有24位与民进党关系密切，堪称史上最绿、最烂、最愁容的名单。而且陈菊在高雄市长12年任内，他所带领的市府团队曾遭监察院调查57案，纠正案30宗，弹劾案3宗。国民党质疑他若入主监察院，是要办案还是吃案？江启臣因此呼吁民进党政府退回争议名单，并进一步针对考试院和监察院的存废展开宪政改革的朝野讨论，以凝聚共识。国民党的主张亦获得其他在野党团的支持。民众党立委蔡碧如批评，这一份监委名单未做到党政分离，且80-90%都是民进党的人，公益性和公平性明显不足。他亦都建议退回或者在未来3个星期的临时会期间成立修宪委员会，好好讨论废除考监两院的议题。而时代力量则重新废除监察院立场，但盼望这个是最后一届的监委提名。甚至独派团体台湾国办公室亦透过新闻稿指出，无论陈菊过去对台湾民主人权的贡献有几大，出任监院院长仍不免有愁容之憾。再加上废除考监两院一向是民进党等反对运动者的主张，而且近年监察院常沦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政治打手角色。因此为了解决这一个朝野分歧，台湾国办公室呼吁国民党主动提案来废除考监两院，以回归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正常架构，亦要求民进党实现在野时的政治承诺。面对在野人士普遍反映的监委人选争议，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则发表4点回应。他表示，蔡总统落见朝野对于废除考监两院的看法渐趋一致，但在未修宪废除监察权之前，总统和国会都有义务要遵循宪法来分别提名和审查监委人选。因此他呼吁国民党勿为反对而反对，因为未审议先杯葛，只会制造出更多政治对立。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